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聪爷。
有几个？
几个？你快乐吗？
我不快乐。
好的，你要告诉
我。
我
还好啦。
那你快乐跟不快乐？你不快乐在哪里？总要知道吧？啊，快乐在哪里？
啊，现在就是在转型期没？哦，就是事情多了。
那就是毛毛虫在。
应该说我没有快乐，但是我也没有快乐。
对，
就是我情绪比较平了，就有点就是没有什么情绪可言。
因为你这个好，比如说将军有没有？嗯，那个也身经百战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有这种感觉，
就是哀今什么勿喜嘛。
对对对对，
就是我胜不骄，败不馁啦，就只能这样讲。就是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，
已经变生活了。
就是浪高，你知道浪高的感觉嘛？然后你在低潮，你也知道低潮就是那样。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过日子嘛。
是，
对我来说是这样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？
就快乐啊，
快乐这件事情。
对，
哦，其实这件事情是我的感触啦，就是最近刚好聊到我学弟，嗯哼，就是婚姻的事情。
是，
后来我就想说，就是他非常不快乐，嗯哼，他甚至来跟我讲说，他真希望说哪天去健检的时候验出自己有癌症。我说有必要这么消极吗？没办法，因为就可能是家里面他经济的状况，老婆一直希望他。多赚点钱，可是他的个性就是不喜欢为了钱去厮杀，就这样子，他就是觉得说，就是把人生弄得很复杂，他觉得就是做做小生意，然后这样
过过小生活，
对，过过小日子这样就好了。可是老婆就觉得说，哎，那你这样子，你以后小孩为什么都不能念什么私立学校啊？然后他不能出国念书啦，然后反正就他们不能过有钱的生活，过富裕的生活，
那就是夫妻这个想法落差太大了啦。
那好，哎，这重点来了。那
对啊，
那如果你是他，你怎么快乐？
那不能沟通吗？
无效啊，因为两个人期待的东西不一样。
对啊，
一个是要小日子，一个是要
对啊，要前程远大，
一个是灿烂的灿烂的人生嘛。
也不见得叫灿烂，就是他要做比较磅礴的人生、
应该是说他就是不想被金钱约束嘛。你等于说他想要的生活是需要更多金钱去支援的，
当然的，他的资源
一个是小日子嘛，那这样可以过啦。
对对对 对，
那你如果是你是我学弟，你怎么办？
但是他会想到说要得绝症这件事，也实在太好像一个很合理的下台阶，我也太残忍了啦，
对吗？不然我想重点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每次都要闪躲这种问题，
那怎么办？他一个沟通嘛，不沟通
就，他已经沟通无效，因为。这个不是沟通，我目的，我看你上，我们之前不是也是一起叫沟通吗？你知道我还蛮常三不五时他回来听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期讲的真的太对，因为那不是沟通有用的。
我知道你上次讲说是划清底线那个
嘛，因为对，因为你沟通其实更搞清楚大家啊，原来我们两个差距这么
远，对
对。那怎么沟通啊？那本来就是，
可是没有啊，差距
底线
本来，可是本来那个底线是让大家也知道说，哦，底线在那里啊。
问题是底线在那方，发现你根本勾不到我，勾不到我的底线，好不好？比方说我的底线啊，我是他老婆，我的底线是一个月要十万给家用。我的底线是三万，你怎么怎么怎么搞、啊？
我知道了，
那你要勾什么？
那他为了活命，他可能就得这就是。
那他不要啊，他觉得他已经四五十岁了，他哪有时间再去搞个什么一个月十万可以给家用？
我知道，我说如果照这样子，那他这个认知再没有共识的话，那这个迟早就是分离了，
好吗？那好，所以你觉得是？
这跟这个，
所以我就劝我学弟，你早痛不如短痛了。
不是，因为你这个不只是家庭啊，你看
长痛不如短痛。
因为我最近就在重看那个历史书，我们以前宁汉分裂有没有？宁汉分裂里面那个啊，其实那时候的主席不是老蒋、是王精卫。
是王精卫，我知道啊。
而且他要回到武汉，那武汉是什么？武汉是武昌革命的那个
起点啊。
可是那个老蒋，如果照他的，老蒋就会离开了嘛，离开他地盘的嘛。任他宰割的、然后老蒋不要，宁汉分裂，
就两个国民政府，
对啊，所以到底谁是正统，谁不是正统？我们现在读到中华民国这边，那
有枪杆的人是正统，
对，所以一样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当那个认知不同的时候，就是没办法、
就是要分开嘛。
对，
反正我后来我是跟我学弟讲了、如果你们两个，因为他们已经。这样子，
因为沟通又无效，
已经好几年了啦，搞得他都结论就是，我都希望我健检会得到癌症，
因为没办法改变啊。
那我说，如果连结论都是这样的话，那表示双方已经不是同龄鸟了啦，
对，
不是同路人了。那我就觉得你们干脆赶快谈一谈就离婚算了。 否则到底谁把谁逼疯不知道。好，我们 那就讲远了，我们回过来讲快乐这件事情。我觉得现代人要快乐，我先讲结论，大家不要怪我，不要觉得说中间啊，我怎么忽然间下这么主观的结论，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。
对 对，
我只是把大家现在80%的人可能会觉得快乐的事情的做法把它讲出来。那自己大家自己找洞自己跳啦，因为也许这是你的洞，也许不是啦，也许不是就算了，你就不用管我讲什么。
你已经先做了那个消毒的动作。
对对对，第一个叫做结清债务。
结清债务。
啊，不然你有房贷车贷有的没的贷。你把债务结清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快乐？
无债一身轻，
对不对？
对。
快乐嘛。
快乐。
快乐是神仙，我把债务
缴掉。对啊，不用啊，就每天
洗。觉得你房贷什么时候缴完了？
前几年。
你会觉得那时候缴完的时候很爽？
爽啊。
你缴了20年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差不多。
你会最后一起缴完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哦，人生不一样了。
我记得那天我跟几个朋友讲，他还跟我恭喜。
哦，真的、哦？
对啊，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苦嘛。
对，
对，有的还在苦这中间，有的是提前完成的嘛。
然后你觉得缴完那天，
尤其是自己这个，
你要不要形容一下你缴完那时候的感觉？
哦、当然了、啊，那个，忽然发现好像不用再去，就是有一个窝了嘛，是一个，
而且那个就是完成了一个，
对
一件事情，人生大事完成，
而且维持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啊。
然后终于结束了，
对对对，
然后不用再去面对，
就是完成一个旅程了。
然后薪水发下来，不用再去思考说啊，要缴房贷干什么的。
以前也没有，因为我的就是有当初就有盘算说用这样的薪水可以去缴。
对了，但是扣有扣跟没扣是有差的、啊
哦，当然，
对不对？
当然，
这个月开始就不用再扣了。
对，
那钱自己赚的都自己的，不是说还要再缴房子，对不对？
不是啊，可是以前房子也是想说就当租金一样在缴、啊，我们那个时代嘛。
对了，但是至少我觉得心情上是
又无债一身轻啊，
好不好？第一个是结清债务，第二个是离婚。
为什么？
我没有，我刚刚已经讲了嘛、哦，每个人的条件
不一样。对，
我比方说，对我那个朋友来讲，我学弟来讲，
哦，那他有点像相欠。
离婚就是对他讲最大的解脱啊，
因为他有点像债务这样。
对，他就是快乐了嘛。我现在没有讲，我刚才讲说我只管结果，我不管过程，你们发生什么事。对某些人来讲，现在如果可以离婚，是他最快乐的事情。
但是，搞不好他不想离啊，才会变成这样啊。
不是不想，也是有一些情况不没办法去决定。
对，
可能有小孩啊，有什么什么，有一些事情。对，但是如果可以真正离、他可能很开心，
就重新来过这样子。
有的时候是不甘心而已啦、但是那个已经渐行渐远了，不是同路人了。你继续这样纠缠，没什么意思。他们都已经分房睡了好几年了。甚至老婆还提说要不要他搬出去住。
哦，那太过分了
啦。那怎么会过分？我不认为过分，就已经不同心了。
那维持这个婚姻干嘛？
那为了小孩而已啊。
那也有
现在我的看法，我的感觉，我学弟一跟我讲这个事，我就觉得我知道他老婆在想什么，他老婆在等他开口说要离婚。只是他老婆不想要成为那个千夫所指的罪人。他觉得因为他是妈妈嘛。这件事最好是老爸自己提。我从他侧面的讯息，我得知他想要干这个事情。只是他不好意思说。第三个就是长远快乐，然后升迁跳槽，
升迁
或者是跳槽，就突然间从，比方说从，
这像金榜
题名那种
感觉，
对，但金榜题名是比较年轻时候，我觉得我就不把它
那也一样嘛，升迁啊，
对，就是升迁嘛，突然间老板说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
了，凤凰号给你开了，
对啊，那个一号铁熊给你做了。就是升迁的啦，突然间跳就是升薪水，然后薪水当然也增加蛮多，那个快乐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，对吧？或者跳槽，突然间跳到哇，哪一天那个 NVIDIA 那个辉达黄仁勋说
挖角，
重演，这个请你当我们人资长，就叫你去，我觉得天哪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快乐，
屁股翘得比头还高。
对，赶快回家跟娘讲，娘，我升官，
我官做不了，
我终于当官啊。或者是今天赖清德说，重演，请你当文化部部长。举个例子是这样，这个
现在是小野，小野
现在是小野，好不好？再来就是这个，刚刚我讲的是一些事件，
对，
让人快乐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第二个是第二种快乐是一种。不是事件啊，就是一种状态，就是最近这个状态，就是让你持续很长一段时间，
就前进的、
对，就是你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、比方说家庭一起很和睦，
和乐啦，
就和乐融融。嗯，哦，小孩子很听话，
对，
然后老婆不吵不叫，
还会撒娇，
还会撒娇。对，晚上还有 special 给你
哦，真的。
然后他还知道要自己装扮，要自己打理好自己，不要搞得自己像黄脸婆，要把自己弄得像小姐。嗯，然后还把相夫教子都弄得很好。
那
出得了厅堂，
那不是祖坟冒青烟的，
对对对，类似这样，好不好？嗯，就家庭和睦了，这是一种状态。嗯，然后持续一直有收入进来，
对，
就是你的花费，跟你的收入，你的收入永远就是远大于你的花费，
是，
就觉得就是一直有
盈余，
有income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你有足够的存款，嗯哼，就可能。户头都躺了，哇，好几千万在那边，
底气够，
对，底气很够，安全感很够，嗯，这是一种状态，嗯，好不好？这样 OK 啊，你可以理解啊。
我知道，
第一种快乐是事件嘛，对不对？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，让你嗨。第二种是你持续在某一种状态里面让你嗨，
就外境都不断的给你充电呐，
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一直给你加持，
嘴巴一张开就有人喂你吃人参这样的意思，
就是鸟语花香的世界，好不好？到哪里都有贵人相助这样。再来就是讲另外一种生活的快乐，嗯哼，就是它是短暂的，但是它却可以支持你每一天，它不是一种刚刚讲是一种长期的
状态，我这个哲学，
这种快乐就是一种短期的状态，它可能可以让你开心个一两个小时。
举例耶，
哦，我现在就来了，第一个是运动完，
对，脑内啡，
对对对，你忽然间去跑步，跑了半个多小时，慢慢跑没关系，然后一跑完那种香汗淋漓，然后。看着这个河滨啊，或是看着哪里哦，没关系，操场也可以。反正就觉得啊，凉风运动完了啊，总算运动完，然后再吹风这样子，觉得啊，终于舒坦，全身原本哪里酸酸不太舒服的，因为运动那种舒畅感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第二个就是旅游啦，在旅游那个小过程去旅行的时候，
就被外物刺激嘛，
对，你看到一些你没有看过
差异性的东西，
你看到一些没有，
增广见闻
的，体验过一些你没体验过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再来就是学习进修，
哦，那是精进充实感，
对，你就突然间认真上了一堂英文课，或者是认真上了一个钢琴课，突然觉得，我会了这个东西，我理解了。我终于解决了我原本困扰很久的，就是东西，或者说我从这堂课，从这个学习过程中我感受到快乐，我学到一些东西，
是是，
或完成一个作品，比方你学画画，我自己在这堂课里面，我把一个画画完了，我觉得我可以，原来我做得到这件事情，
去西方取经过了，
对对对，就跟别人就是，反正你进步了，你发现你进步了，这样子，再来就是玩兴趣啊，就是有一些兴趣，比方说你喝了一个好茶，
当然。
或者是说你今天打了一场很开心的电动，
对，
因为今天又不是礼拜天，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五，下了班回去，妈的，什么事都不管，妈，电动拿起来玩个通宵，爽，
追个好剧，爽啊，
对啊，追个好剧，爽，然后都没有，也不用想说，反正明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很多事情都是心里面没有什么烦恼，
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，
对对对，反正你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这些。很休闲的事情，或者是兴趣好玩的事情，或是跟朋友一起打个篮球啊，一个下午有没有开开心心的？
有点想清福了，
对，类似那一种啊，偷得浮生
半日闲
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是这种短期的，
对，
哦，那还有一种是心灵层次的快乐，这是我想到的了哈。第一个是低消费，就是我没花什么钱，也没什么想花的，就是过的这种很恬淡的日子，想一想，有时候可能你给自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举个例子，这礼拜我都不想花什么钱，吃也吃很简单啊，也不想花什么多很多的钱，出门之后就做个 骑个 U bike 或者是做个捷运这样子，当个小小小死老百姓这样子，慢慢过日子，没花什么钱，
对，
没什么欲望的那种这样过日子，甜甜淡淡的，你发现这样子我也没什么欲望可以过，那种心灵上的快乐会产生。你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吗？
其实很多那个修行人是这样，他有的在山上住的那种。
对对对，甚至因为最近我常看那个，你知道日本那个未来有个节目，就是
深山
，对对对，住在山里面，
他都自得其乐啦。
对，他就农耕嘛，就是自己在那边
自得其乐，自己也会创造啊，
对，自己 DIY 啊，然后弄一些有的没的，
挖水啊，种菜啊，
对对对，然后欣赏环境干嘛，就自给自足啦，没什么需求，没什么欲望，这样子就跟大自然，
因为他很容易满足了，
他就追求心灵的，
对， 还有大自然啊，大自然给他满足。
对对对，或者爬个山的人有没有？就喜欢在那边在山上那个煮个小沏壶茶，在那边看着，对不对？带着一些小茶，
烤个小地瓜，
对，就是这样子就开心了。再来是延迟享乐的享乐，
就是不要那种太过瘾的满足，是这样。
就是他发现他，比方说他有钱，但是他不买房，嗯哼。他就看他的储蓄越来越增长，然后呢，当然这有点那个不太好，就看着别人背房贷很痛苦，他觉得他没有，他觉得很开心，就比较而来的，
对，
或者是我跟他讲说延迟享乐的那种快乐，就是
他可以忍着先不要啊，
对，
他不是做
不
到，
我把他解释比较清楚，延迟享乐的享乐，就是我忍很久了，好不容易到后面，比方说我平常。可以，比方假日可以吃好吃的，我就是忍，我就是不吃，我就忍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性，我才去吃那一顿，的那一顿是很快乐，这样你有听懂我意思？
我懂啊，就不要一直想要马上就满足啊。
对，比方说你今天说你说出国旅游是不是很容易？可是你常常出国旅游就没有那么好玩了。
铁定的、啊，因为那个因为所有东西，我们上次讲过，这是一个大脑现象嘛。
对。
你不饥饿，你怎么会觉得那个吃那伤的？
所以呢，另外一种心灵上的满足，这是属性。所以他说延迟享乐后的享乐啦，
就是懂得，就是说这个苦跟乐是并随的啦，
相对嘛。
对，
你会觉得快乐，是因为你
前面的痛苦啊，
或是你需要等待。
所以这个盖缴房贷一样嘛。
对，
我缴很久了，我后来就住啊。
对，你要等待，然后你到最后你不用等待，你终于。吃到了，或是我终于买到，或者终于去用到它，它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一种心灵状态。现在人，我想说，我举个例子，就算你很有钱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做。如果你餐餐大鱼大肉，你就吃不出什么叫大鱼大肉嘛？听懂意思没？
当然的。
但如果说你就是持斋啊，举个例子，我说持戒、持斋，这个半个月、一个月，或甚至是一季，就是一段时间，
意思说在成功里就对了。
就类似这样的，然后你突然突然放风，然后你忽然觉得，
我操
啊，那一餐真的是好吃，
太美好，就值得留恋。
对，但是吃完之后，你又开始啊，我吃完这个，我又要再忍受
成功岭，
对我要去成功岭了，就是类似这种感觉，就是我要再去就闭关了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一种持戒的这种快乐。好，我讲完了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快乐。
不错啊，那好多种层次。
所以我才说，你有一种是马上发生一些事情，会跟大家回顾一下，发生一些事情会让你快乐。
对，
其实那些事情都是你想做，只是你一直没做。你在那边
搞了老半天，
搞了老半天拖了，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不做，这是这种事件的事情，或是你一直踏不出去。比方说，你跟他讲说，忽然间升迁或工作，你也没有真的去找啊。你也没有放风出去，放风声出去说你要换工作。
对，说你要需要，对。
哎，我想干嘛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机会永远不会来。
就是那个改变，没有那个要做这改变，
对吗？所以行动力还是很重要。
对。
啊，刚刚讲第二种状态是短时间的，刚才讲有运动啊，
直接身体回馈的。
对对对，类似那些东西。那第三种就是心灵上的延迟满足嘛，这种方式。我刚才提出来哈。就回答你刚刚讲说，现代人要快乐很难，其实不难。刚刚我举的例子都是，那但是重点来了，请问现代人有在做这些事情吗？
因为他都是被都比较被动啊的一种习惯，
都变习惯带，
都变习惯了。
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说你明明知道这样可以快乐，为什么你还是不快乐？如果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，你真的去做，其实你很容易得到快乐呢。
我觉得。
对啊，但是没有人要，就是真的很少人要这样做啊。他忍不住延迟满足，他要赶快大鱼大肉啊。那他每次吃那大鱼肉就觉得又还好。你又记得小时候我们吃牛排，哇，说突然间谁生日还是家里面发过年过节
吃的还是这种平价牛排，
那就觉得很好吃了。
对，
现在天天跟你平价牛排，你就觉得还好啊。其实很多事情，其实人世间真正美好的事情，真的没有想象那么美好。因为你每天都有，你就不觉得美好了嘛？
不是啊，有时候是這個过程啊，但是這個过程在美好，
都是等待才有嘛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啊。
因为你在，
就像我问你啊，就像女生一样，包包好了，女生你叫她每个礼拜都买包，买到麻痹。她如果是一辈就是一年只能买那个包，或者还要生日，啊等啊等等等等，那她会觉得那个包比较，
我记得
比较快乐。
我记得我国小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，我们。 爸爸第一次买手表给我，然后有荧光了，哇，好高兴哦、喔！
晚上都在里面，
对对对，
躲在被子里面看、啊，
或者在故意关灯，有没有？就是要看到那个荧光，其实也几点也不重要，就是要看到荧光。
对啊，
觉得很开心啊。
就是，所以就是你期待要一段时间，然后你突然要就是累积够了，然后你只要获得，你会得到快乐嘛？
对。
但是如果你随时都可以随手可得，那种快乐根本就很短暂、
啊。所以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，许文龙这个老前辈是很有智慧的、
啊。
他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他
知道他不留财产嘛？他自己去挣来嘛。
他说：“你花你自己挣来的钱，
你才会快乐，
你才会快乐。”
所以，但我是说，他讲的还不够细致。我是说，现在我说花你自己赚来的钱，你不要马上把它花掉嘛。嗯、你要有一个，有一个仪式感、嗯。
还有，你不要老是在跟别人比较，很多人还是跟别人比较，所以就不快乐了。
对啦，所以我才说，现在人要快乐不会很难，做到这几件事情。就会快乐、嗯，有些事情要当机立断，你可以马上快乐、嗯，会有点痛，但是其实带来的快乐是有的、嗯。有些事情是
延迟享乐，
对，是延，就是你不要急着每次都一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嗯、尤其是自己满足自己的观感、嗯、感官的东西，不要急着想要去满足、嗯，放一段时间、嗯，对不对？嗯、你看我那么急着去兑现，嗯，但又越吃越重，你知道吗？口味就越吃越重，
那是过瘾啊。
就那你也不知道它底线在哪里啊？
它、越过瘾就越喝，它就不过瘾嘛。
对，
不越重就是因为一直加强那个 level 啊。
然后我刚才讲说那种森林、那什么
身体的、
身体就是生理上的
回馈、
快乐感，像运动这些啊，或是去玩兴趣的这种东西也好，或是你进修，
对，
这都是会让你快乐的东西。
是啊，是啊。
现在人又不进修，你看我刚才提的运动，现在人大部分不运动，七八成人不运动。七八成的人不学习不进修、七八成没什么兴趣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兴趣，我都睡觉，呵呵、没什么特别的嗜好。
以前我记得这种同好会有没有？同好啊，
是
哇，那是很棒的社交啊。
那现在很少啊，大家都过自己的啊，
因为大家现在好像都觉得他可以不可以直接从网络拿知识。
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家要的不是快乐，是刺激。刺激跟快乐是不是等？
不是啊，可刺激久
了，因为刺激会有失落感，就是一过了那个过程就会失落感，那就是一种成瘾、你知道任何的成瘾就是当那个瘾头来了，你满足了过后它会失落，
对，
那就是有成瘾，
那是空虚啊、
对，你会有空虚感，那就是成瘾问题、表示你过那个东西的依赖度过高。
对 对, 對，讲得很好、
所以大家要分清楚，真正的快乐不是成瘾，你对一些事情你不做它你会失落会难过，那表示你过头。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副作用的快乐，比方说我刚才讲啊，像运动这些事情你是可以持续做的。然后心情上的那种快乐，就是我刚才讲，我们刚才提延迟满足啊、这种事情，或者是低消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。
我是最近看到很多那个在山里面独自
生活的人嘛。
我还看到是更加的修行的，比如说像瑜伽行者之类的，那很多他都自得其乐啊，就是在他该有的都有啊，比如说炉子什么都有、啊。
所以现在讲到重点了，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来自于你都没有，其实是来自于你都有，但是不要很多了。
你刚好享用啊，他都在享用、啊，
你有一点余裕啊，
他还分享哎、欸。
我觉得你什么时候一样啊，像你要运动，你身体要好啊，
对
你才有余裕去做运动嘛，
对。
你要能去旅游，你也要有点收入吧？
对，
要有点存款或者有点什么，
对，
你才会有余裕啊。
对，
你才会去觉得
说，就是不是要那么负担。
你如果说今天是借钱刷卡，然后
预支，
然后去旅游，我都不觉得那有什么快乐、啊。
又回来，快乐就要
那失落感很大，要付钱，
好不容易爽一下回来，我靠！
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了。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成这些事情？当然也是很重要的。
是的。
所以你还是必须在具足的情况了、啊。不管是钱财还是身体健康，还是在任何哪个方面，
就是所谓福报了。
对了，所以你要先快乐，你就要先具足这件事情，认真工作赚钱，认真至少控节制吧。你才是身体才会好啊。不管是饮食还是哪一方面，你要节制，才会享受到健康给你的快乐是什么。其实健康的人他没有感受到快乐，他必须做一些事情，他才会觉得快乐。比方说，我用健康的身体去爬山，我用健康的身体去运动，你才会觉得快乐啊，你才会体会到那种，不然你生病，你比方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叫你去爬山，
不过 你
会体会到那些事。
你不要少讲一个，其实快乐还有一个，我看很多那个他快乐，他是在分享他的，像举例来讲，那个山上那个，我就在想说，他这个人他分享什么？ 就第一个是他养了一只狗啊，那本来是残障的狗，
是，
所以他后来他就烤地瓜嘛，烤地瓜，他就分享给那只狗吃就算了啊，他就放在他一个石头堆上，他放一点，放一点，放一点的时候，那山上有乌鸦，有没有？就习惯他放，他就会下来吃。
是，没有。你现在讲这种事情，其实他跟他其实是下一个阶段的东西。嗯哼，就是你是快乐，表示你是活得很充实的人，
对，
你才会活在当下，跟世界连结嘛。
对对对，
你才会有察觉啊。
就是你不会花一大堆忧思嘛，你太多忧烦的事，就是眉头都紧皱的人。
因为人家讲快乐就是享受眼前的美好嘛，嗯，对吧？享受，你要能这个世界美好，你要能接收得到这个美好，你得没有挂碍，你才会接收得到
啊。是啊，
对不对？
你都被很多东西挡住了，
你心里面被很多事情纠缠了，你就看不到
是
头上的彩虹啊。
对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哦，你要能欣赏到很多，其实很多都奇迹啊，都在发生，只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有什么极光这种的。
对啊，我昨天才就回到我学弟那个情况，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，我说，他说他一直很希望生活简单，嗯哼，我说这就是你的问题，嗯哼，你就是因为一直想要简单，所以你生活才会一直不简单。
对，想要的，
因为你就像我跟他讲了，你要能觉得得到快乐，比方说我们可以欣赏这些跟世界的互动，或者是你没有具足一些事情，你却期待最后的终点。我说
不是，这简单有时候它不是逃避，
你得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完的嘛。
它不是简单，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逃避，就是说他讨厌这个复杂，所以他要这个简单。
但是实际上他不，你得先解决复杂的事情，你自然会得到，
就自然会简单。
所以他就没搞清楚这件事情。我说你花大半辈子你是搞不清楚，你就是为了要简单，所以你的这一辈子都不简单。
不是，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人生就是，
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你跟他讲，他讲的生活说我要简单过小日子，我说那你干嘛结婚？你结婚你就必须，你有一半的命是你得去满足对方的期待的。那你现在要的简单日子是你想的简单日子，并不是他想的，但是你去娶了人家，你当初你是在快下跪还要叫一群人帮你求婚把他这个老婆娶到手的，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简单的日子，我实在听不懂在讲什么。你有理解我意思吗？
我听懂。
小孩子两个也是你要生的，你说我就很喜欢小孩，那他们以后的教育，他们以后的东西，你不能说我只要过小日子你就不用理他们应该受什么教育吗？
那是代价。
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现在又想你把这些事情都弄完了，然后满足不了别人的时候，你现在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现在过小日子。有时候你这才是最，你永远不过不了小日子。你应该要先去解决这些问题。
他就是其实人有时候是透过这些承担去磨练出智慧来，才有可能
你才有可能返璞归真嘛。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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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你没有处理过这些复杂，没有把那些复杂的事情，
你不知道那个简单的可贵啊，
你也得不到简单了。
对，
因为你是逃避复杂的事情，你怎么会简单？
对，
这些永远复杂的东西就如影随形。真的，他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啊，
又没了啊。
啊，你没有处理他，他只是你只是躲他而已
啊。
对啊，
因为没有善了啊，
那他变成是阴魂不散，你懂吗？
没错，他没有了啊，
这就是孽缘，你知道的业障，永远是跟着他走。我说你的。
就没有了，
冤亲债主，你没有了，你怎么会简单？嗯，
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还是不会了。
所以我才说啊，我才跟他说，那你不然你负责不了，负担不了这个事情，你就切一刀嘛。
或者有时候人就诚实一点了。
对啊，我说你要诚实，你不要躲啊，你要躲到。
其实后来我发现，就是诚实的去接受一下自己的状况。有时候、就是、
你可以接受自己的不成熟，你要诚实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嘛。
啊、
我的无能，或是我的无能为力
啊。懦弱啊，我们都会有啊。
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肩膀。
对、啊，也是慢慢在学嘛，就是一步步走。
你早点这样跟我是说，你早点这样跟你老婆讲清楚，不然趁她还年轻，就还算有点貌美的时候，让她去跟别人在一起，因为她想要的生活是你给不了的啊。难道他继续下去，他越来会越怨恨你，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的青春岁月美貌都耗在你这个人身上，他却最后变成要过辛苦的日子，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啊！你为什么要牵绊人家的人生？我说你不要那么自私，离我叫他，我叫他把讲清楚，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离婚，那就离。我就说你要负责，你没办法对你爱的人达到他的期待，你应该让他自由才对，不要变成是你自私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你很自私，把它留在你身上。
不是啊，那如果自私就承认自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现在这个苦就是必然会。
对啊，那我说你自己，那你又说你不要，你又说你想过简单生活，
就不可能，你不可能这样子也是那样子，他不会同时俱存的吧？
所以我才说做人不要这么自私。你想要，我说为什么他说啊，我好想要简单，我好，我什么，我希望我什么， 去见解我，也是我觉得
这个真是，可是这样也是人生也是走到很绝望
的。你不觉得我刚刚提的那些快乐那些东西，它其实
可是现在
是要努力才会有的。
但是这就是佛法可贵嘛，因为一般的人都被这些苦给压到那个、啊。
没重点来啦，真的是苦嘛？我说这里很多人是没有努力哦，
他
只在逃避而已啊，他又要很多。他又不愿意努力，又不愿意去，
不是因为他也没办法整理他自己的人生，这是现在的、啊。
而且又我这样讲好了，你又不能为别人负责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就说我，比方我要找你当我老婆，我求婚，妈苦求啊，妈找这个人帮你拱啊，然后让你嫁给我。可是我又没办法满足你要的。
可是因为本来以为可以啊，后来发现没办法。
其实人都不可以啊，不要干这种事，我看太多了。嗯、我跟你讲、啊，那种求婚那种场面搞得越大了，嗯、那种离婚几率越高。嗯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你用这种，我觉得两个人感情真的要真的很理解彼此，
嗯，要生活了。
然后你的能耐在哪，是不是跟我的期待是能相呼应的？嗯，如果不是，不要被那种亲朋好友那边拱啊，嫁给他什么？我最讨厌这种事情。我觉得人很多在那种，
而且加上最近这几年的时代变化太大了，
对，
根本就是根本在洗三温暖了，那个就是很多人没办法调整，就是这样。
好不好？不要 over promise， 就过度去承诺、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也不要太浪漫去想这个生活。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要更理性。嗯，还有你到底愿意做自己比较多，还是愿意牺牲奉献为他人活？而且这是要是一个终身的一种承诺。如果大家都没办法做到，或是觉得我们就是普通人，我们做不到这些，我们就不要去过度去承诺这些事情。有些事情大家说真的，也不要互相拖欠。我真的满足不了你的未来，你也满足不了我未来，或是我的未来的模式你很不能认同。我觉得双方没有必要去坚持僵持，因为人生都还很珍贵，还有别的各自有各自的路要去修行要去走的。不要变成我永远没办法好好走上我的正道，我一直在路上跟你纠缠，变成一种怨恨，你懂吗？很多老夫老妻到后面都是这样，没有必要搞这样。现在人不需要这么传统，我觉得人生是你的，想怎么过搞清楚，该付的代价哦。就像我说我学弟啊。我两个小孩他要养，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养。他家其实算有钱，只是他很不会赚钱。他家里是有钱才 OK 的，养小孩养到大，什么出国都不觉得是问题。重点只是说他自己本身不会赚钱，就这样。他老婆想要很多钱，就这样子，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就不要互相纠缠。好不好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，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快乐刚刚讲到很多，有些事你现在是可以动手做的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做。有些是一种状态，你必须要持戒了啦，有一点要忍耐。比方说，我们的延迟满足这种事情，有一些是一种行动，你要呼吁你的行，让你的行动立刻行动起来，不是拖在那里。其实你也可以得到快乐，那就看你要怎么选择，好不好？因为每个人的背景、环境、因素都不同，我只是用反推回去的方式，先让大家知道做什么是会快乐，再来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出这样的决定，然后让自己的。过快乐的人生，好、哦，这、就是我的今天的跟大家说明到这边。啊，聪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
那我请问一下，你讲完这么多，你现在你快乐吗？
我一直在做，我蛮快乐啊。我今天早上还去跑步、欸，哎，我怎么没有快乐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每次回来这样想嘛，你等我一声，又该我问你，你快乐吗？那个，那我们现在会过一个时间的嘛。
我就是想通了，我才会有这些结论啊。
对啊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
实行啊。
我的意思说，我不是说自己没实行，我是在想说，我们人常做完一件事，一个时间过去了，
是。
那如果这事又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
我觉得我是啦。
对，就该快乐。
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我发现我稍微有点不快乐，是我不够狠。有些事情我还太有一点妇人之仁。如果我真的要让我自己本身就是照我的方式，不管是事业还是什么，让我的生活都是顺着我想做的。我反而会很多快刀斩乱麻的事情，我可能会做出来。只是我考虑到别人了、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觉得有点恶心，可是我必须这样讲。我觉得我顾虑的那些人真的缺乏智慧，我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，我才没办法做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我做，他们只会怨恨我，所以我才会拖。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想到我跟他讲的这件事情。就是有简单讲，就是我可能会被他们依赖太多。我就却没办法做我自己，可是其实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亏欠，这样你听懂我意思没？他们习惯依赖我太多，就没有看到他们应该要自己坚强这件事情，把他们自己分内事做，可是他们看不到，他们只觉得我要去让步，让很多的东西在他 他们身上。啊，如果我不让步，他们就会怨我。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些事情，我还需要时间去解。我不像，我像他是善良，所以我说我还得去花时间处理。就是我讲的，我没有不快乐，就是有部分事情我得去。
不是，我觉得这个，如果现在讲这个缘分嘛，就是结缘、解缘、化缘嘛。
对啊，就是、现在就是这样子。
对，你人本来就是都是有缘分的。
就是说，有些事情就是他就是
他也是要延迟的，
因为他们还不是在修行的路上啊。我不是说自己多伟大，但是我很清楚，为什么说很清楚他们没有在修行，因为他们是不会反省的人。他们一直在就是只是照自己的直觉跟身体，就生理的，就是很直观的反应，在行事，用自己的感官，用自己的价值观在做事情。可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搞清楚，应该怎么讲。反正我觉得他们没有弄得很清楚。
我觉得是每个人到了不同的体证，或者走上不同的路途了。
这没有对错问题。
对啊，
我觉得其实没有谁对谁错。
不是、啊、你到最后没办法用对错来看。
就像我说我学弟他那个，他一个你说他追求财富的老婆是错吗、嗯？我不认为是错误啊。
嗯，那是搞不好就是他本来想要
的。那他追求简单生活也不是错 啊，只是你们不是同一个结果，你们的目的地不同，
对啊，
你们要走的路是不同的路。
嗯哼，
那就没有必要再这样牵扯。
嗯，
可是有的人会怨，有人不会怨，所以我才说要先解决那个怨的部分，然后大家很清楚方向是不同的，然后
所以
解缘嘛，我们讲化缘。
对啊，你心甘情愿嘛，不要
就是我讲
怨
了。那有些人是有一些现实的考量，他会抓着不放，也是有啦。
当然了，因为没有安全感。
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最终还是要去解决啊。
嗯，
好不好？那你就是
不是每个人到最后都得去面对自己很多事情的。
所以我说简单很难，就是我跟我学弟讲，简单很难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他讲，我说你讲的简单是最高境界，好不好？
简单，简单是都是最后是返璞归真的。
对的，我说那个是最高境界，你要的东西就是最难的。
嗯，
就像很多人说要有钱，我想要很财富，
嗯，
想要有财富，你得先经历过没有财富那个过程，其实是大家最不愿意去经历的。
嗯，
又不愿意延迟满足，又不愿意，又不会努力，又不会付出，不会舍掉一些东西。你怎么可能会有财富啦？财富是用牺牲换来的，那些牺牲是很多人不会做的。就像你要简单，你要先经历解决过很多不简单的事情，才会简单啊。
对。
但是很多人没搞懂，就是我提，
所以每个人的路途不一样。
对啦，但那个眼界不同嘛。
对。
所以就看看大家的慧根走到哪里嘛。你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，都有他自己的挑战，有他自己的业障，有他自己的障碍在那边。
我觉得每个人，我们大家都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，想说，其实每个好后面都代价都很高啦。
像我是觉得我活到50岁，我已经不想看别人了，我就觉得看自己就看不完了。你自己要解决，把重心放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。
如果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都要去察觉的话，哇，有没有？因为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很多东西还没启动嘛。
对啊，反正我觉得多花心思在反省、自省跟想法上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
是，
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，让大家找到自己快乐的方式。哦，
掏心掏肺哦，
好不好？好，就先讲到这里。我是基哥，
我是崇爷，
大家再见，
拜拜。